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又有一次的机会可以一同这样聚在你的跟前。主，我们求你用你自己的同在覆庇我们，无论我们弟兄姊妹在哪里，我们都能够感觉到你与我们同在。主，我们也求你用血来洁净我们，也用厚厚的膏油来涂抹我们。主啊，好叫我们在这里在圣灵的引导中，不仅与我们的主有敞开的交通，我们与我们所有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敞开的交通。主啊，借着这些交通，叫你的真理越过越明亮，越过越清楚。主啊，我们恭敬地把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愿你越过越得住我们的心，得住我们的全人来归向你的自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一次哈，我们要交通腓立比书。那我想开头这段时间呢，我们交给 Andrew 弟兄啊 ，Minneapolis 的 Andrew Lee 啊。那么我们请这个 Andrew 先给我们开头一段的交通。
你们听得见吗？
听得见。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交通的是腓立比书。我们弟兄也跟我们交通过，这个保罗在罗马的监牢里面，写了四卷书，腓立比书是其中的一卷。我们弟兄也交通了这个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算是保罗这个启示的高峰。哥罗西书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以弗所书是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来看到腓立比书好像没有说这么高的启示，但是当我们读的时候，它里面有一句话，这个我觉得是这本书的中心啊。这个第二章，
我们的主在地上，他放下他自己的意思，他只要遵行神的旨意。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只有这样的心地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心意，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所启示出来的信息，我们可以明白，但是我们做不到。好像哥罗西书里面说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知道是一回事，我们能够真的以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头，做我们的元首，是另外一件事。我们如果没有基督耶稣的心思，没有以神的旨意为首的话，我们没可能是没可能以耶稣基督为首。以弗所书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互为肢体，但我们若没有基督的心思，我们很难在神的家中尽肢体的功用，肢体之间彼此的服侍，彼此的顺服，彼此的供应，也可能很难的达到。所以我愿意今天用这一节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来交通这本书。我会把这我只在里面选了六点与弟兄姊妹交通。第一点，保罗用几次说到你们要喜乐。第三章第一节他说你们要靠主喜乐。第四章第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的喜乐。第四章第十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我们要记得，保罗现在是在坐牢的，他是一个囚犯，日夜都有一个兵跟他捆锁在一起，他没有自由，他可能连自己独处的时间也没有。我们如果想我们是保罗的话，我们会喜乐吗？或者我们会开始问神，为什么这个会把我摆在监牢里面呢？或者我们会问说，我们这里犯了什么罪，要今天临到这个视频道？或者我们还会问，主什么时候把我放出去， 为什么还没放出？如果我们有这些问题充满我们的心思，我们是绝对不会有喜乐，因为环境影响了我们啊，我们在想的事情。所以我们发现，如果要喜乐，我们的心思很重要。我们从第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我们看到说，保罗再次说，应当一无挂虑。我们会挂虑，我们一定没喜乐。当他讲到这里说，你应当一无挂虑。啊，第七节就是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并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这里又讲到一个心思的问题，我会挂虑，因为我的心思想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因着这个心思，我们没有蒙保守，我们挂虑了许多的事，我们失去平安，我们失去喜乐。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常常喜乐，我们的心思需要有基督耶稣的心思。第二点，第一章第五节保罗提到说，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保罗在做监牢的时候，他的心还想到福音的事，他想到神的果要从福音才能够做的。他能够在坐牢的时候，在困难的时候，他不求自己的事，他只思念到福音的事。他的心思是真的在有一基督耶稣的心思。说第二章第二十一节有一句话，他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如果我们都一直只求自己的事，我们不会想到神的家还有什么的需要，不会想到福音需要传出去。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在任何的环境中他都不在传福音，他在坐牢。圣经这里讲到御营全军，我们知道他在军中他也传福音，他不是跟囚犯传福音，他也跟军人也好，军兵也好，他跟他们传福音。所以到了第四章第二十二节，这里保罗说，在该法的家里的人个个问你们的案。该法我想是罗马这些兵丁里面信主的人，他们都在那里有聚集。有保罗在坐牢的时候得到进入这些军兵，我想如果保罗没坐牢，没有在坐牢的话，可能这些福音很难传到罗马这些的兵丁官长里面去。因着他不求自己的事，福音传到不止囚犯，也传到这些军人。第二个是，如果我们是顾自己的事的话，我们可能有几种的反应，我们没时间去传福音。就算传福音了，我们可能很看重我们自己，我们很难与别人能够同心合意。我们可能是各做各的，或者我们还会影响别人。我们在这里第一章我们看到，当保罗讲到传福音的时候，他说有人传福音是加增我捆锁的苦楚，他也说有人传福音是因为极度纷争不真诚，他也说了有人传福音是因为结党。福音是传了，但是那个动机是不对的。我们在这里，如果我们要为主传福音，我们这个自己，我们这个己需要被主来对付。我们的心思如果没被拯救，我们没有办法有基督耶稣的心思，我们很难能够与人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在大困难中，我们也很难能够放下自己的难处，以主的事为念。第三章第八节，保罗说要得着基督。他先在第七节他讲到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都当作有损。我们的人生的经过，我们会过去有一些我们觉得对我们有益，但是在人生的阅历里面，现在看到有一些有损。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不是他人生的阅历，他乃是说我因基督而看到这些是有损。 他发现我过去在基督以外我觉得有益的，现在我发现因基督我是在浪费时间。我们发现他继续讲下去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他因着看到耶稣基督是至宝，他这里就说我可以看万事都是有损，所有在基督耶稣以外的事，我基督耶稣无关的事，对我来讲都是有损。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他认识耶稣为至宝，他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得着基督。就在保罗心中有一个想法，我要得着基督，我必须把所有影响我不能够得着基督的，我要把它摆在一边。所以他说我丢弃万事看着粪土。我想我们很难，如果我们没这个心思，很难能够把很多地上的事看为粪土。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看为粪土，没有人会喜欢粪土。说在这一点上面，我但愿主给我们有个心思，说我要得着基督，因着要得着基督，我要好好的来认识我的主，因着认识我的主，我能够把许多在基督以外的事能够看为有损，能够看到是浪费了我们的时间。第四点，第三章第十二节，这里说到哈，就对这个最后一句话嘛，这第四点哈，就是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着。这段圣经他这里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活着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这是小字里面他讲的，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着。今天很多人现在信主，很多人觉得我信主就是上天堂，我信为耶稣，我就是买了一个门票，有一天能够上天。但是我们要知道，神救我们乃是要用我，他们对每一个他用重价买赎回来的，他都有所托付。说他要见到我，他要栽植我，他借着许多的环境来拆我们，但是最终也是为了来建立我。所以我们必须求啊，一个是能够求耶稣基督是的人，才会想到说主你会怎么用我。我们要有主的心思，我们就能够竭力追求来认识他。我们能够真的因着竭力追求，我们能够知道明白看见主所以救我来要我得到的是什么。第五点，第十四，保罗说这个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的想法。我这个不是一个功利主义，这个不是说我追求主是为了这个神，我们要知道这是主的心意，是希望我们每一个到那一天去见他的时候，他都能够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如果要得到这个奖赏，这里说你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有过去的成功，所有过去的失败，我们都能够放得下。我能够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我的目标。说保罗这里提到了，他说我不是以为我得着了，我乃是要竭力追求，我要努力的向着标杆直跑。这里用了跑这个字，换句话说我们有个路程要跑。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奔了在摆在前头的路程。说我们知道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个路程要跑，今天问题是我们怎么跑，我们是直跑吗，还是我们都已经跑出界了，或者我们有很多的弯路。我们需要是心思里面像保罗所以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能够让神的旨意成就，让神得到荣耀。我们好好预神为我们预备的路程，我们都能够好好的来。最后一点，就是第一章第二十节，保罗说无论是生是死，总要基督耶稣在我身上照常的死。不是我们能够为主做多少事， 也不是我们能够讲多少话能够得着，乃是当主能够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是主自己能够得着。在我们有主这样的心思，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有了这个心思，我们才会愿意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上，我们才能够像这个后书里面的，我是一个瓦器，我愿意，我敢把自己交在主爱的手中，在他爱的手里面，他把我打破，使我里面的基督能够出来。或者我们我像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五饼二鱼的时候，主耶稣说把这五饼二鱼交给我，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让主来拨开，因着主的拨开，主的生命能够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分给众人。只有主的彰显，才能够供应许多人的需要。就但愿主给我们能够不只求自己的事，我们真的有个心意说我要求耶稣基督的事，我们关心主自己的事，关心主的旨意，关心主要我们所做的，关心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我们要主的心意不容易，也仇敌也要我们的心思，我们就求主能够拯救我们的心思，把我们的心思能够夺回来，使我们能够归顺基督，以致我们能够说使耶稣基督的心思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也一样有这样的心思。我的交通就到这里。
好，我们感谢主啊，我们弟兄在这里把腓立比书呢大致里面的一些重点的东西呢给我们做了一点的交通啊。那我们都知道使徒保罗呢在罗马的监牢里面所写的这四封书信啊，那么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啊，在大马士的路上他初次的遇见主，那么主开了他的眼睛啊，那么他看见了认识了那个基督的伟大，是吧？这个意象的开端在大马士的路上，但是那个整个意象内容的完整呢却是在罗马的监牢的里面。所以这四封书信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这四封书信呢也可以说呢从神荣耀的旨意最大的一面啊一直讲到最细的一面，所以我们神的工作不仅是伟大的啊，他不仅他在这个宇宙中的这个计划呢是非常的伟大的，但是呢他也要他所拣选出来的一同和他成就这个伟大计划的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呢都要有改变，并且呢都要达到他的心意。所以主的工作不仅是大，他也是细啊。所以在腓立比书里面呢可以说是讲到我们个人的经历的重要的一卷书。那么我们感谢主，不仅主耶稣自己成为一个荣耀的榜样啊，那么呢保罗呢也就是这个榜样在主面前的学习呢，那么他告诉我们他如何从主观的经历里面能够进入这个实际。所以这卷书对于每个基督徒属灵的追求来讲都是非常非常重要，他从最基本的一些点上啊开始讲起。那么当然呢读腓立比书人都晓得这个最基本的点呢就是刚才我们弟兄所讲的要从心思意念上面的情况的一个转变。我们知道在大马士的路上呢不仅神扭转了使徒保罗的整个人生的一个方向啊，那么他的目的道路都改变了，并且我们看见呢这个意象呢也使保罗整个里面的思想啊整个有了一个大的一个改变，这个改变非常重要。所以保罗在最后啊在罗马的监牢里面写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呢正好是碰见腓立比的教会中呢出现一点点的困难啊，我们都知道那有阿爹跟寻租西两个人呢两个姊妹中间产生一点的难处了啊，那么保罗就借这个机会呢 就把基督徒属灵生命追求最基本最基要的一个东西呢摆在我们众人的跟前啊，这是这卷书呢非常的宝贵啊。那么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聚会一开头的时候呢，我们就和弟兄姊妹大家共同的勉励啊，我说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正确的属灵观念啊。那么因为这个观念呢影响我们的生活和侍奉是非常厉害的，而这个观念从哪里来的呢？就从我们心思意念里面来的啊。所以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没有改变的话呢，那么我们的侍奉和生活呢恐怕很难达到神的要求。我们神造我们人呢，每个人都有自己一个独立的心思的啊。那么在人类堕落之后呢，我们晓得我们的思想被恶所占据，所以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啊。那么是因为人的心思是恶的啊，所以它表现出来的情况也是恶的。那么我们都很清楚啊，一个人呢，我们过去曾经讲过啊，一个人你怎样想，你就会怎样活，对不对？啊，你今天你的想法是怎样，你活出来的情况是怎样。但在这里呢，哈，我们要再加上一个重要的点，就是你的心思被什么东西抓住了，你的表现就是什么东西，这个很重要啊。不仅是我们的想法，到底今天我们的心思被什么东西抓住了呢？所以你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你会看见形形色色啊，那么有很多生活表现出来的东西，你就知道那个是外面的一个现象，实际上他的思想已经被一些东西抓住了，是吧？所以今天在整个基督教里面也是一样的，各式各样不同的说法，各式各样不同的做法，当这些东西如果抓住我们的心思的时候呢，我想我们整个的生活侍奉就受这些东西的影响非常的厉害了。那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有个人的独立的一个心思，而我们属灵生活的长进啊，跟我们在属灵侍奉上所行出的功用呢，跟这个心思啊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使徒保罗呢，我们知道在从前呢，他是受犹太教的整个思想的影响，甚至还加上了一些当时代的一些哲学思想的一些影响啊。因为保罗是一个聪明的人，他的心思啊是一个天然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思，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啊。那么他被他吸收了大量的这个世界的知识，吸收了大量的犹太教的这些知识，所以他整个思想整个意念都是怎么样向着这个方向去的啊。所以他后来逼迫基督徒，杀害基督徒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因为什么？这个思想意念控制他的生活，控制他的这个道路。所以后来呢，主把他这个里面情况做了一个完全的一个转变啊。我们看见当他的心思意念开始有了一个大的转变之后呢，那么保罗的整个生活整个工作都不一样。那么你从十三封书信里面啊，就指明你可以看见啊，他这个对心思这一个点上的运用是很多的，关于这些方面的经文呢非常的多啊。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的，在同一个世纪啊，那么保罗是同一个最认识人的心思意念在主的工作上有多大影响的一个人啊。所以如果你略略的去查一下啊，比方说这个 mind 这个字啊，在英文的版本呢，因为有的版本里面呢，新约圣经呢大概呢出现过86次，但是中间有56次都是保罗讲的啊。所以你可以看见保罗对心思这件事情的这个认识啊，那么是多么的透彻，并且是非常感觉非常的重要。所以他知道基督徒的属灵生活呢，如果在心思意念上没有转换的话呢，外面所能表现的情况呢，这一切的意义都不大。我想今天呢，我们晓得 这个很多基督徒啊，在侍奉上面呢，他们只注重热心，只注重这个恩赐啊，只注重这个外面的这些东西，很少基督徒注意到这个心思上的转换。而我们实际上来讲，我们的生活呢，是受到各式各样不同思想的影响，对吧？啊，所以呢，你的心思被培养成什么样一种状态的时候呢，你自然你的生活的情况就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啊。我们晓得传统的基督教啊，那么它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说法，不同的做法，影响许多人。当你的心思被这些东西抓住的时候，你的表现就是那个样子，你知道吗？那么所以呢，因此呢，保罗知道，如果我们基督徒呢，这个心思意念呢，如果不能建立在一个正常的情况里面的话呢，我们的侍奉和生活很难表现出一个正常的情形啊。那么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呢，刚才我们弟兄提到这个第二章的第五节到第八节啊，其实呢，我们应该看见哈，保罗呢在腓立比书里面呢，是从第五节到第十六节啊，这里面有三个重要的点出现啊。那么呢，保罗给我们看见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图画啊，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个人基督徒身上的一个心意。当然这个呢，首先呢，他是以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呢作为一个榜样的啊。这里提到三件事，我希望我们所有弟兄姊妹们我们都能注意啊。这三件事情呢，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基督的心思啊。这个心思呢，我比较喜欢用这个意念啊，因为这个意念这个字呢，我们过去曾经解释过，这个意念呢是一个成型的心思，那不是你光想一下就过去的，而是在你里面已经成型的啊。你看见在那里提到主耶稣基督的心思的时候呢，其实它一共有七个点呢、啊，七个点啊。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曾经和多次和各地的弟兄姊妹都有过交通啊。那么这七个点呢，你看见是一个降卑的思想啊，并且是一个十字架的一个意念啊，非常重要啊。那么在这里呢，他首先告诉我们啊，你的个人的属灵的生活如果能达到神的要求的话，第一个重要的是什么？你的心思意念需要转换啊。当你具备这样的心思的时候，它第二个重要点是什么？是神使它升高啊。因为我们神的工作，它实在是一个非常荣耀、非常圣洁、非常公义的一个原则，那是非常高的一个情形。那么今天我们怎么能达到这么一个高的情况呢？我们这一面他就告诉我们，就像主耶稣一样，我们负责降卑，神使我们升高。所以这个不是你个人要求升高的，是神使你升高啊，一定要在一个高的情况里面，因为我们神的工作是尊贵的，他不能在一个卑贱的一个情况里面来表现啊。然后呢，第三个重要点呢，就是说呢，我们能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如明光照耀一样的把生命的道表现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有三件重要的事啊，它有一个关联性在这里，这是今天神在我们个人生活中间呢所要的一个带领啊。那么第一个，你心思意念需要转换啊；第二个呢，是神使你升高啊；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呢？把生命的道如同明光照耀一样，把它能够显明出来。所以这里呢，保罗呢给我们看见神在我们个人身上啊，他有的一个很重要的图画，一个重要的原则，而这个原则呢是建立在基督的身上的啊。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啊。所以在大马色的路上呢，保罗所得知的这个意象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意象啊。那个我们可以说呢，在现在我们读保罗的书信，我们就知道了保罗整个人生的一个转变啊，他是简单的说是受那人的影响，因为保罗在大马士路上所看见的啊，弟兄姊妹，不仅是个人的基督， 他看见一个团体的人啊，所以很多有这个对圣经呢有深切认识的人都告诉我们，保罗那些看见的是个宇宙人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晓得保罗不是神给他一套的理论，给他一套的说法，给他一套的讲解，不是的。保罗整个的人生是受那个人的影响啊。斯百克弟兄啊，很喜欢用一个词叫做 the living one 啊，受到那个那位活着的那一位的影响。所以保罗的影响呢，不是一套的理论知识道理的影响。今天呢，我们晓得在基督教里面，我们太注重道理的讲论，注重各式各样不同的理论，对不对啊？各样的论说啊，其实神没有把这个怎么一套什么的论说给我们，神是把一个活的人摆在我们的跟前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在他的生命中所产生的转变，都是受到那一个人他的影响啊。这个呢，是我们今天晓得这是异象。这是你意象里面所看见的，所以我们不是光用我们的属地的头脑知识来观念来服侍我们的主，那是受那一个人的影响，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啊。那么当然呢，也许对有些弟兄姊妹来讲，这个是有一点点的玄妙啊。不过呢，你先把它记住，今天呢，如果我们呢，这个不是受到那一个人的这个影响的话呢，我们属灵的生活呢可能会有偏差。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会受许多人的影响，对不对啊？我们所谓过去的属灵人，他们的想法、他们的做法都影响很多神的儿女啊。有很多神的儿女看他，所以那样生活、那样服侍、那样的方式的追求，你就知道什么？他受到一些人的影响，对不对？这些人的思想、这些人的做法进到他的思想里去了，所以他就受到这些影响。所以连在同一个世纪，保罗也知道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东西。所以保罗说：“你们效法我，要像我怎么样？效法基督啊！”所以他把他转到那人的身上去了啊。今天呢，我们呢？弟兄姊妹们，你看看我们谈谈属灵事情的时候呢，如果大家坐下来谈的话呢，你一谈，你说发现有人的影子在人的身上，他一讲出来，你就知道那个背后是个什么东西影响他了，对不对？那么不错，有一些属灵人呢，因为他们活在主跟前，因为他们把基督的某一个面表现出来了，所以有很多时候呢，你受到这方面的影响未必是不好，但是有很多东西呢，可能不是出于那人的影响啊，不是那一个人在我们里面所产生影响，而是什么呢？是他自己的一个想法在里面，他自己主观的经历东西在里面，我们就要非常的小心。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啊讲到，当我们的心思意念，你被什么样人抓住了，被什么样的思想抓住，被什么样的观念抓住的时候呢，你可能很多事情你就像他了啊，你不是像主，可能有部分是出于主，但是呢，很多地方可能就不是出于主。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呢、啊，这个心思中间有这个模仿的能力的啊，我们很容易就去模仿，因为我们比较小，对吧？别人比较大，那么我们小的就模仿大的了，这自然的一个经验。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啊，弟兄姊妹们，他。特别我们上次读过加拉太书，我们就知道保罗讲我不是受人的影响，这个不是骄傲的问题，不是谦卑的问题，他乃是直接受主的影响。这个是今天教会里面哈、啊，在侍奉上面呢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当然我再说啊，我们对过去神所使用过的一些人，我们应当敬重他们，人家是爱主，他们的表现基督比我们表现的多，我们应该敬重他们。但是呢，没有一个人可以作为榜样的啊！圣经中从来不用任何人做榜样的啊！我们知道那是一个大的忌讳，所以呢，当我们在这里效法某些做法、效法某些讲法、效法某些情况的时候，你要非常非常小心啊！所以腓立比这卷书就怎么样，把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重新拉回到哪里？拉回到基督的身上，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么 感谢主啊，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里面呢，他给我们看见一个完整的完美的一个思想形态，这是从基督出来的一个完美的形态。我们晓得今天哈，你看见这个世界上做学问的人也好，他们有各家各派，对不对啊？每一家每一派都是根据什么呢？根据那个人啊。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我们的各宗各派，对不对啊？都是什么？根据那些人的一些想法啊。那么我们基督徒呢，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呢，神已经把什么一个标准的思想形态摆在我们的跟前。这个标准思想形态是什么？是基督的心思啊。所以我们应当每个弟兄姊妹都朝着这个方向，在主的跟前好好的来追求。因为只有这个心思怎么样呢？能够叫神使你升高，能够叫生命的道像明光照耀一样能够表明出来。所以我们在地上啊，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就是为什么要借着生命把基督把它表明出来啊。我过去呢曾经和弟兄姊妹讲到啊，这个我们里面拥有的生命啊，主给我们的生命啊，是一个活泉，是一个大的泉源啊，非常的丰富啊。这里涌出来的这个水呢，那是一个绝对纯洁的一个水。但是这个水呢，要怎么样能够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呢？那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有一个属灵的心思啊，心思是一个管道啊，生命是个泉源，心思是一个管道。我已经用过这样的比喻多次了啊，很多的时候呢，你从主所得住这个生命，这个生命的泉源在你里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问题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什么？你的心思这个管道有问题。我们常常讲嘛，水公司告诉我们说，他那里所提炼、所弄出来的水是绝对没问题，可以喝的，对吧？但这个水经过了你家里面那个生锈的那个铁管出来的时候呢，就变成不能喝的了。啊，因为什么？是管道出问题了，不是那个根源出问题。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啊，许许多多的时候呢，当主的生命的情况透过我们那一个没有被纯洁过、没有被炼净过的心思出来的时候呢，结果是什么？不能供应人，是污秽人的啊。很多人不注意这个东西啊，所以我们也多次讲过，很多基督徒为什么没有办法把生命的道把它活出来，像明光照耀一样呢？因为什么？生命是新的，思想是旧的啊！你用个旧心思，那么要来应付这个新生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非常重视这件事情。今天呢，老实讲，这件事情呢，也是造成教会里面混乱的很多的原因。因为什么？你脑子里面想什么？你到底在想什么？对不对？很多时候呢，我们表现出来了，甚至从我们的言语里面出来了，你想什么就说什么了，对不对？你想什么你就做什么了，结果很多时候呢，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不像基督，不够纯洁，啊，结果我们发表了自己里面的一个思想和感觉，说，结果就造成了什么，教会侍奉上的一个难处。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前面的四节话，那是讲到一个非常美丽的教会生活的光景了，啊，他们有相同的意念、相同的心思，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追求的。所以呢，神没有任凭我们的思想随着教会历史上任何一个人的思想来建立，神乃是要叫我们什么？建立像他的儿子。这就是保罗呢在腓立比书里面呢给我非常重要提醒。我们看见在同一个世纪啊，那么使徒保罗呢在心思上面的转换是最像基督的一个人，因为他最明白啊，这是神给他很特别的启示，叫他明白什么是基督的心思和意念。那弟兄姊妹，我再说，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心思在里面， 但今天呢，神有一个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要把你我的心思变成什么？变成基督的心思。这就是我们在属灵生命追求上面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性的东西啊。那么我们过去也讲过，如果你的心思意念需要改变啊，第一个这在罗马书十二章呢那句话真的太重要，十二章开头两节圣经啊，第一个你要奉献，你要故作活祭，你要把自己献在主的手中，你如果不肯让就很难了。我们今天的困难在哪里呢？我们是坚持我们自己的观念，坚持我们自己看法，不肯让，对不对？你第一个你要奉献，你要交出去。你如果在主面前你能交得出去，结果怎么样？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怎么样，能够更新我们的意念。所以我们里面只有意念被 renew 啊，被更新了，你才能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对不对？所以这个心思意念影响我们，实在是太厉害了。所以我想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的这个讲论啊，那么是我们所有基督徒在主面前都应当来注重的啊。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我们忽略它，可能我们一生在主跟前呢，所有的工作、侍奉和生活的价值呢微乎其微。我也知道这方面的转变十分不容易。你看看哈，弟兄姊妹们，你思想一下看看啊，像我这样已经蒙恩了差不多半个世纪过来了，50年以上，对不对啊？啊，那么有很多时候常常发现我们的心思意念上面呢，还没有能够完全的一个转换。那么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你这些年你读了很多的书，你听了很多的道啊，你也有很多的侍奉的经验和追求，到底我们的心思有多少的转变呢？我们有转变吗？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在准备就很感叹，比如有一次的特别聚会来了啊，一次的特会经过之后，那个信息是那么的好，但是呢很快烟消云散。因为什么呢？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把它接受在我们的心里面，你知道吗？如果在我们的思想中根本就没有转变，因为我就发现很多弟兄姊妹们一回到实际生活里又是老套，还是走他的老样子，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你里面根本没有改变，你知道吗？这个聚会对我们并没有产生真实的一种实际的影响。你读圣经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读了几十年的圣经，但是我们看见很多人没有改变。那么弟兄姊妹，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我们心思意念中间呢，这个功效是非常的微小。那么这个是今天是主要的影响我们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所以你看见保罗呢，在主面前不断的在主跟前有追求的啊，所以他在主面前不断的有改变啊。所以呢，我想我们呢读腓立比书说不错，他第一个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的问题。因为这是属灵生活上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如果这个根本的问题没有改变的话呢，谈其他的恐怕都是空说的啊。所以呢，腓立比书是非常注重主观经历的一卷书，非常注重主观经历一卷书。那么以弗所、哥罗西这些呢，还是相当比较客观的一些大的真理上的一个启示。那么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嘛，你这个万丈高楼你要平地起啊，对不对啊？你不能这个眼望地极啊，你这个做愚昧人呐、啊，你这个光是讲大话这是没有用的。那么要看你实际生活上的表现情况是怎样。那我想弟兄姊妹，我们是相互的勉励了啊。我讲这些东西我也觉得很惭愧，我实在觉得我们需要看准了这个点。所以保罗呢在这里哈，感谢主啊，因为他实在是有清楚的意象，他不仅明白神那个完美的计划，他也知道我们这些人在这个计划里面怎样能够进入神所要我们进入的。所以呢，这个关乎到我们个人在主面前的这个情形 腓立比书是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一卷书，所以希望主给我们恩典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于我们的心思意念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应当来注重。感谢主啊，主已经给了我们榜样啊，他不是由你自己的胡思乱想的，他已经告诉你这个思想的正确的形态是怎样啊。当然这里说讲到基督的这个心思啊，我想我今天呢不会再花时间一个一个去讲啊。那么希望弟兄姊妹们重新的在主面前自己好好的来有点思想，好不好？我想我先暂时停一下啊，关于这个心思的问题啊，暂时停一下，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交通或者补充的交通和问题，好不好？
可不可以讲一点我最近的经历？
你说。
嗯、
大声。
大声，要尽量精简，好不好？
对，我不知道，我真的就最近有次祷告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里面意识到有很多我觉得重要的东西。
你能不能靠近那个哎？对，靠近那个讲，外面才能听得见。
我是西雅图的王天书姊妹，我就交通一点。最近我有次祷告的时候，我真的突然意识到，我有很多觉得重要的东西根本都不重要。我也不知道神怎么样就给我一个力量，我就问一下就跟神说，我说我都不要，如果你不要我就不要，我说我愿意背起十字架跟从你。后来我就发现，真的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心里是非常喜乐，真的是非常有力量。我就是交通这一个，我很感谢主，我心里面很清楚，我相信，我真的相信，无论在我自己身上，在别人身上，还是在神的家里面，神真的能够做他要做的，感谢主。
好。那么还有其他弟兄姊妹们有没有什么感觉交通或者有什么问题吗？
超级兄，就说有一个搞不清楚还是问题还是感觉哈。
对的，这个讲。
因为刚才顺吉兄说那个我们的心思很重要，当然这个心思主要指的还是我们个人的心思哈。但我有时候有个感觉，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团体，作为一个聚会哈，还有一个团体的心思，我觉得个人的心思和团体的心思之间好像有一点关系，就是。对，我就问题可能没有说清楚，但是不知道顺弟兄有没有听明白。
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哈、啊，能够懂得我们弟兄的这个意思啊。今天我们在团体的生活里面呢，我们感觉到这个心思意念上面这个好像不够一致的，对不对？啊，所以呢，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呢，只要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思的话呢，就自然的就怎么样，就合一了。啊，所以我们如果以任何一个人的心思为心思，就会造成教会的分裂。教会历史很清楚告诉我们，有一些的团体它跟着一个人的，因为那个人的心思意念呢影响了整个团体，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我们，我想这是现在大家都很清楚的。比方说，你这个路德会呢，它就是以这个马丁路德的这个思想为主体的，啊，这个卫斯理会呢，就以约翰卫斯理的这个思想为主体的，是吧？那么还有其他很多不同的大小团体啊，我们看见都是什么以这些人。他们的思想为思想的中心，结果就产生难处。那么也许我们今天讲说我谁也不跟啊， 那么你来个自己独立的思想的话呢，那个也是一个难处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神为着建立人类的这个信徒里面的心思，是用了他儿子的心思做基准做标准，我们必须用这个做准则啊。那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好好的来追求。我们都知道保罗啊，在大马士路上遇见主之后啊，后来他有三年的时间退到旷野里去，对不对啊？我想这三年的时间呢，也很简单来说，他调整他整个人的光景是吧，他的心思意念在这里有了一个巨大的转变。所以他一出来之后，我们看见他的表现就跟从前完全不一样，因为他整个想法不一样啊。所以我想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五节到第八节牢记在心呢，不仅这样，需要怎么常常去想。其实他这里不是要你去做的，你去想就可以了。只要当你的心思，神如果他的意念能抓住我们的心思，就能控制我们全人，是吧？我们的思想一被什么样的东西抓住，你整个人就被他控制了，你的整个生活都被他控制了。所以我们希望怎么样，我们的心思意念能更多被基督抓住，这就是保罗写腓立比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所以他在第五节里面讲，他说呢，你们当以基督的心思心意念为意念啊，就说应该在你们的里面啊，这不仅是基督的意念，也应该成为你们的意念啊。那么弟兄姊妹，怎么可能成为我们的意念呢？好，我想接着下面就讲啊，因为这个是什么？是要学的啊。保罗在腓立比书很重要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学的，我学会了啊。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要学，这不是一上来你就会的，也不是说你把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八节都背会了，你就有这个心思了，不是的，你要学的啊。因为碰见你生活中一切的侍奉和生活的时候，你不要忘记这件事情。那意思说呢，当你遇见侍奉生活中各式各样不同的变化来的时候，你怎么样，你要思想这个啊。这个时候呢，让基督的这个意念进到你的意念里面去，那么定规呢，弟兄姊妹，你的表现会不一样的，你的反应会不一样的，对吧？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们呢，我们在生活侍奉中，我们都会，不是都会，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比方说今天在侍奉中生活中遇见了难处的时候呢，这个难处一来呢，第一个影响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思想，对不对啊？你就开始想了啊，你就开始脑子就开始转啊，这个细胞就开始活动啊，哇，你就想出很多的东西啊。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哈一个很平常的一个现象，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啊。有的时候你想多了，就想出怨恨来了，对不对？有时候想多了，想出嫉妒出来了啊。有时候想出很多，想出恨出来了，对不对啊？啊，你看你的思想，有时候想的多了，你就失眠了，也睡不着觉了啊。因为事情一来就进到我们思想里了，对不对？我们的思想就被这些东西抓住了。结果呢，我们就出不来了。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什么，你当以基督的心思意念为心思意念。这个时候怎么样，你要想主的这个心思，你把它好好的仔细想一想，然后呢，弟兄姊妹们，你就怎么样，很容易从这个光景中怎么样能够得释放。所以保罗在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呢，里面祈祷祷告祈祷感谢啊，那么他说呢，主自然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如果具备了基督这样的心思和意念，这个对我们个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拯救，啊，这也是很大的一个释放。我多年来感觉到啊，在侍奉上面呢，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难处大得不得了，很多时候你在主面前仔细的思想一下，只不过是一念之间的事情啊。你的思想如果这样转，情况就不一样了，你那样想有另外一种情形出来了，对不对呢？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呢， 影响我们的生活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情的。所以呢，保罗告诉我们呢，这个心思和意念是需要学的，需要学。感谢主啊，他在第四章里面讲说，他说我已经学会了，并且学到什么秘诀啊？我们过去跟弟兄姊妹也讲过，这个秘诀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奥秘啊。你看他能把神的奥秘啊变成他生活中的一个秘诀啊，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啊，今天呢，我想我们大多数的情况都是这样，侍奉生活中遇见难处的，我们就在那想怎么来解决这个难处，对吧？我们甚至有的想了半天，用了人的方法啊，我们并不懂得怎么样运用什么，运用这个奥秘，运用这个奥秘成为我们的秘诀。但是保罗会啊，所以呢，我想弟兄姊妹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来讲的话呢，特别关乎心思的问题，保罗告诉我们需要学的，我们要有一个学的态度，对吧？所以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那当然，你要我再说啊，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在学，你知道吧？有很多时候，我们听一篇道啊，读一本书啊，你都在学，你知道吧？那么固然呢，别人身上有的好的东西呢，出于基督的东西呢，你把它学下来了，对我们是有帮助了哈。但是要很小心的啊，那么。不要把别人错误的东西给他学下来了，所以我们要最好的是什么？以基督作为我们里面的这个学习的对象。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讲到一个标杆的问题，我们必须有个确定的标杆。所以第三章我们看见保罗有一个很确定的标杆啊，那么因为这个标杆很清楚啊，所以保罗怎么样，他就竭尽全力，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那么尽心竭力在主面前，在主面前来追求，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也必须把这个标杆把它立尽，这个非常的重要，这个关乎到我们个人的生活，关乎到整个教会的生活，关乎到主的见证啊，必须立定这个清楚的标杆啊。那么我们晓得保罗的在腓立比书里面呢讲的这个标杆呢啊，是他追求的一个重点。我们知道这里面包括了四件重要的事情啊，我们大致上从腓立比书里面可以看得见的啊。那么我们把他那个次序呢重新做一个整理啊。那么这个保罗向着这个标杆的追求的这四个重点，我如果弟兄姊妹你记得的话，我们过去曾经也讲过，第一个就是什么呢？他要认识啊，这是保罗的标杆，他要追求认识基督啊。他从前呢，他把他的心思意念呢用在这个犹太教的里面各种各样不同的说法理论，对不对啊？那么他也用在世界的一些的学问上面，各家各派不同的哲学，他也在这方面努力啊。那个从前呢，保罗可以说呢，他的兴趣是多方多面的啊。那么自从他遇见主之后呢，他才发现呢，基督才是一个说不透的丰富。任何地上的事物跟基督来比的话，都没价值，变成这样。所以他现在一心追求什么？认识基督啊。那么在这个第三章里面，他也那个时候被关在监牢里面呢，啊，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呢，他那里有一个呼喊，说什么？什么？使我认识基督。哇，弟兄姊妹，你能想象到他当时在那个情况里面的那个情形吗？如果是我们在那里啊，这个脚上上着这个脚镣手铐，那么靠在那里啊， 那么你那个时候你的思想是什么呢？我们恐怕最多的祷告是主啊，救我 啊，这个算是好基督徒了，对不对啊？那么希望主啊哪天赶快把我释放出去，是吧？啊，或许我们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的思想，有时候越想越难过了，有时候会不会？但是你看见保罗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呢，他根本就不受这些东西的影响。我有时候在主面前啊，读主的话的时候，我就想说，他们当时到底处在这个情况里面的时候啊，他那个里面的情况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对不对？我们今天读起来很容易，轻描淡写就读过去了，对不对？但是你如果真正的设身处地在你自己个人经历里面你来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发现不简单了。他受到的主的那个影响是多么的强烈啊，强烈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这个监牢的这种的痛苦的环境，这种不自由的一个情况都不能影响他啊。他里面一心在这里想着什么？就是基督。我们呢，弟兄姊妹们呢，你原谅我这样讲，我们太在乎环境了，我们太在乎周遭的事物，我们的思想意念可以说是受周遭事物的这个占据。所以呢，我们碰到属灵的事情的时候呢，你看见这些东西影响我们很厉害，难怪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一想到什么做什么东西的时候呢，都把属灵事情丢得九霄云外去了，对不对呢？保罗不是这样的，保罗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你看见他是紧紧的怎么样被基督所抓住的。所以保罗的心思意念是像基督的心思和意念。我们晓得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间啊，只有基督里面一个完全的意念是向着父神的旨意的啊。虽然在旧约圣经中有一些人爱神啊，那新约圣经里面也有一些人爱神，但他们没有一个人的意念能像基督那么完全的啊。所以保罗呢是受到这个思想的意念的影响，所以他全心为着神的旨意的，为着神的意念，他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得失。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很容易啊，我们的得失并不重要，对不对？弟兄姊妹，真的吗？我们的得失真的不重要吗？我们唱的时候很容易，对不对？神的旨意当留心。其实我们很惭愧啊，这么当然写诗的人可能也是一个心智了，对不对？但是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真实的情况，他全心全意在神的思想上。但是保罗感觉什么呢？虽然到这样的情况，他还是不够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基督是无限量的，这个将来呢，我们想到勇士里面，可能我们还在继续的认识啊。那斯百克弟兄摸到这个意念的，斯百克弟兄告诉我们，将来呢，我们进入勇士的时候，我们要用勇士来认识我们的主。弟兄姊妹们，所以今天呢，我们认识的不完全啊，这个也是对的啊。所以今天有好多基督徒啊，很可怜呐、他们觉得对基督的认识已经够了。他已经对主他是全部了解了啊，所以好像他什么都知道了。弟兄姊妹们，这个是瞎眼，是吧？你没有真正的摸到基督啊。我们这些年呢，我略略的稍微经历一点点，基督是没有办法来测量的，他的扩长身高啊是远超过你我所能想象的。所以我曾经跟弟兄姊妹们讲过，我刚那个刚刚蒙召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呢，心里面很担忧啊，就想说呢，就这么一本圣经，对不对啊？那么给他讲完了怎么办？那个时候真是幼稚的不得了，那以为说呢，这个圣经呢会讲完的。那到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就越来越觉得这个圣经呢是深不可测了。 用什么？不是这本书的文字上面深不可测，乃是基督深不可测。那个基督的意义是深不可测，所以你每时每刻对主经历主，你会发现新的境界，新的认识。所以保罗就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所以保罗当初所讲到这件事情呢，是一个真实的经历，这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一个经历啊。那么像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今天呢你在打开圣经来读的时候，你里面的感觉是怎样呢？你读来读去好像都知道了，对不对啊？你读来读去觉得好像都没什么新鲜的东西了，那是什么？你只摸到字句，你知道吗？你只摸到外表的东西，你没有摸到里面的经义。如果你真正的进入这些话语的那个实际，摸到基督的时候，你就看见那是一个无限广阔的一个境界啊！所以今天呢，我们需要被主带到这个情况里。保罗用他个人的经历告诉我们的，所以他在关着监牢里的时候，他还在喊着说什么：“使我认识基督，叫我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或者呢，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可见呢，在我们来讲，保罗呢已经是好像是完全的，对不对？他的看见已经是完全，但是弟兄姊妹们，他继续在主跟前要追求，要认识基督，并且他讲了：“我也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啊！”啊，这种从圣灵的启示中看见基督的意义的那个知识，那是一个宝贝，非常非常的非常的宝贵啊！所以呢，这个标杆对于保罗来讲，第一个重要点就是要追求认识基督。我讲到这里哈，我你们原谅我这样说，我们弟兄姊妹呢，有很多时候呢，慢慢觉得读圣经的味道不够，那么读那些属灵书籍啊，好像这个这个比较有味道啊，是这是别人解开来的话，但是这个读这个属灵书籍的这个程度也不一样，有很多人喜欢读些故事、比喻啊这些东西的，那就是很肤浅的，在一种情况里。我在说，如果你仅仅停留在这样一种的光景的里面，我们心思意念上的转变会非常的微弱，甚至你会受到世俗的影响，我们的思想意念都变得很世俗化的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呢啊，要让我们在主面前什么，对于基督的本身的这种的认识的有爱慕，要追求啊。那是无穷无尽的一个境界啊。那么保罗呢，不仅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满足啊，刚才我们弟兄也提到了，他还要怎么样，得着基督啊，要得着基督啊。这个点啊，也是我们今天在侍奉上面呢有时候不太容易的一个点。因为什么呢？保罗说呢，我为他已经什么，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啊。所以我们讲过，你要得，你需要丢。但是呢，如果你不认识，你也丢不下，对不对呢？你要知道好的，知道上好的，你就吃好的才会丢啊。有很多时候我们缺乏这种眼光的时候呢，我们把吃好的抓在手里面，那么结果呢，失去了上好的啊。所以呢，这里给我们保罗给我们看见那个秘诀，你要得就必须要会丢。那我想对基督徒来讲，最怕的就是丢啊，因为我们什么都要抓在手里，对不对啊？要叫我们丢这个丢那个。我从年轻时候蒙恩到一直到今天呢，一直到今天，我感觉丢还不大容易，有很多事情主让我们丢啊，真的不大容易。哎呀，有时候在主面前懊悔啊，常常感觉这个人太小了，我们这个人可怜呢 啊！你看我们两个手紧紧抓住这些东西，就是不肯放，对不对啊？其实呢，神要把更好的给你，你抓住这个，你就没有手去接受更好的了，对不对？所以保罗说，我丢弃万事看作什么粪土。我很记得啊，这个年轻时候听这个 张玉兰弟兄啊，里面有人晓得他写了三本这个小书啊，在福音上面是蛮有蛮有价值的三本小书啊。他是一个很幽默的人啊，他呢从在德国呢拿到 PhD， 他我记得那天在讲台上他说我把这个什么 PhD 啊都丢了垃圾箱里去了，他说我一丢进去很多人去抢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有的时候不容易啊，非常不容易啊，你不能丢你就不能得，所以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的确如果你对基督有了一个认识之后呢，你看见万事呢真是粪土啊。我们今天讲，我们多次和弟兄姊妹讲到，今天神所创造的这个万有是一个暂时的存在啊，这些东西啊对你来讲是宝贝啊，对神来讲的话呢根本都是要丢弃的，将来丢到火湖里面焚烧的东西，对不对啊？而我们呢今天因为中了仇敌的诡计，我们愚昧，我们抓这个地上东西，结果抓的结果什么，造成我个人的亏损啊。所以呢不仅是光要认识基督，还要怎么要得着，要真正的得着啊，这个才有价值。在腓立比书里面呢，保罗也讲到嘛，他说呢，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因为原文就说死了你就真正得了，啊，盼望主给我们恩典。我有的时候看见这个世界上的人呢，他们呢为着他们地上有些的宗教啊，为着他们地上有些的一些自己的理想，我们看见这些人呢付很重大的代价，对不对啊？哎呀，我们基督徒啊，其实要得出东西，他们呢抓的是粪土的东西，我们将来要得出最上好的东西，结果呢，我们基督徒呢反而赶不上这些人，他们这种的奉献啊，这种的舍弃，这真是很愚昧，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嘛。当然，这个标杆里面呢，不仅它有这个得着啊，它在这里哈、啊，不仅这个它也还有。享受基督，这个点呢、啊，我想很多基督徒呢，在主跟前呢，也好像很忽略的啊。在我们的生活中啊，我们享受了弟兄姊妹的爱，享受了很多的外面的这些事物啊，但是在我们灵里面有真正的。以基督为我们的满足和享受嘛，所以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的里面呢，使徒保罗用他个人的经历告诉我们，他不仅是真正得着基督，而在他生活中怎么样享受基督。他说我靠着呢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啊。那么他在那里讲到说呢，他无论处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他都满足。这个就告诉我们说什么？保罗在灵里面呢，已经饱享基督的恩典，是吧？你因为有什么，有这么一个享受的话呢，有这种的知足的情况呢，啊，你才会怎么样？知道怎么样处各式各样的环境，啊。我想主今天把我们摆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不同的人事物当中啊，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处不好，是吧？摆在家庭的生活里，夫妻两个处不好啊，摆在亲友当中处不好，摆在你的同事当中处不好，摆在教会里面和弟兄姊妹处不好，所以很多事情呢都是我们需要去处，但是你怎么样能把它处得好呢？ 所以神的带领是第一个是让基督成为我们里面的满足，你满足了，你里面饱足了，你外面怎么样，你就自然了，自然处得好。所以如果我们里面不能满足，我们怎么可能处得好呢？是吧？所以这是今天啊，我们在主跟前在属灵生活上面追求出的一种缺陷啊。那么你们原谅我这样说，其实我在各道各处看见很多弟兄姊妹都是这样子，有时候来发怨言了，有时候来诉说这些情况。弟兄姊妹，你看见什么？灵里面不饱足，你知道吧？如果他灵里面是饱足的，他已经都饱足了，弟兄姊妹们，他自然在这个情况里怎么样？所以保罗讲了，或是贫穷或富足了，对吧？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了，他里面有一种的饱足，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对不对啊？所以主今天在我们的里面，不是一个道理，不是一个说法，乃是你实际生活的一个什么真实的经历啊！你要真真实实经历这个东西，那么你自然怎么样呢？在外表上就表现出来，就能够正常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我们知道神的荣耀的旨意非常伟大，但是他的旨意要从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个人生活当中开始的啊，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确定这个标杆啊，在主面前呢，不仅认识基督、得着基督、享受基督啊，然后呢，最后一个点啊，那么在第一章里面，刚才我们弟兄们也提到了，他就是彰显基督，把基督显明出来啊，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怎么样照常显大啊！所以我们的生活让人看见基督才是重要的，让人看见我们呢，这个并不重要，对不对啊？人看见我们定会失望啊。但是呢，我们人在一起生活呢，我们这个人是一个具体的表现。里面的基督呢是隐藏的，对不对啊？所以难怪呢，很多时候我们会看见外面的人，看不见那个里面的基督啊。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呢，弟兄姊妹，那个难处就会很大。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什么？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怎么样照常显大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使徒保罗从这个什么？从心思的意念上面先开始一个转换啊，他知道他今天追求的是要把他的心思能够像基督这样的心思，因此他怎么样，他在主面前就开始呢努力的来学啊，努力的学呢，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学是需要一个标杆的啊，你要朝什么方向学是一个标杆的，是吧？这标杆里面包括这四件事情，所以你看见腓立比书很清楚啊，他把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活从最基层的面上面，那么来引导我们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卷书呢，不仅是关乎到我们个人的蒙恩的，实在来讲是关乎到神的旨意的啊，是关乎到神的旨意，因为神今天呢，把他的心意托付给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所以我们的光景对神在地上的见证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所以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能转换，不能像基督，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这个见证呢是很难把它做得好的。所以求主施恩要怜悯给我们。好，我想我讲到这里我再停一下好不好，弟兄姊妹看看有没有什么你们有什么感觉呢？或者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
就是刚才的那个心理
西雅图春阳姊妹啊，哎，你说，哎，对着这个，
就是刚才孙弟兄讲的，生命是泉源，然后心思是管道，就是生命是没有问题，就是心思是，就我自己，就突然想到，我前两天读那个新四福音的时候，主说那个新酒装在新皮袋，新皮袋，我就问主说这什么意思呢？因为他对那个，对那些在讲的时候，就是，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否则那个装在旧的里面就崩掉了。今天我就刚才讲的时候就有个感动，就主是把新生命给我们，是要装在我的新皮袋里。就是当然主是对那个犹太人讲，因为他们还是那个心思意念还是在那个旧约。因为刚才孙弟兄讲的时候，突然心里头觉得圣灵在教我，就是那些他是按照那个旧约那些律法和那个和仪式在那里，所以就没办法理解这个新生命。就是所以我们的心思要以基督的心思才能够明白这个新生命。所以现在就是说生命是没有问题，就心思出，就是说如果任何问题是心思出了问题，就是这个管道出了问题。所以求主也帮助我们，就是心思意念一定要那个纯洁。
好，感谢主啊。我想这都是重点啊，这腓立比书的重点啊。那么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活要过得美好啊，你必须要一个美好的心思和意念啊。所以如果弟兄姊妹如果记得，我在有些地方也曾经讲过，都是讲过啊，什么叫做美好的基督徒啊？如果我们给弟兄姊妹下定义的话呢，什么基督徒是美好的基督徒啊？啊，在你的想象中啊，什么样的是美好的基督徒啊？啊，我们讲那个热心的基督徒是不是好基督徒啊？我们很多人定义是这个，对不对？我们看他发热心，哇，我们基督徒这个真好。这个牺牲的基督徒是不是好基督徒啊？是啊，那我们觉得这个基督徒受苦的基督徒好不好啊？也很好，对不对？那么还有其他很多很多方面的。我想我们对于一个好基督徒，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里面的一个思想，对不对？一个形象。那么呢，保罗呢给我们看见了一个真正的好的基督徒是像主耶稣的那样的基督徒。那么怎么样像主耶稣呢？第一个，你的心思意念像主耶稣啊。所以我们应该这样下定义啊，一个美好的基督徒是有美好属灵意念的基督徒呀。我这些年呢，我有时候跟弟兄姊妹彼此勉励，我提到你跟一些真正爱主的弟兄姊妹，一些年长弟兄姊妹，成熟老练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见一个事情来到时候呢，他们的想法跟你不一样的，他的想法不一样，他的表现态度就不一样了，是吧？所以他的表现就是属灵的。因为这事情来的时候呢，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我们表现的是低俗的，所以呢就显不出那个属灵的美好。所以真正的美好的基督徒是里面怎么样有美好属灵意念的一个基督徒。我想这个是从腓立比书里面我们能领会的，所以我们需要能够抓住这个定义。弟兄姊妹，你要想你属灵的生活美好，你必须怎么样，你心思意念上首先转换。我们不能被世俗的意念那些败坏的那些基督教里面的那些不正常的意念东西抓住，是吧？有的人呢一直被利抓住，整天就想到这个利。有的人呢被这个名抓住，整天就想出名，是吧？有的人呢被成就抓住，就整天想有成就。那弟兄姊妹们，这些东西啊，我再说啊，不需要我们自己去追求的。因为保罗在腓立比书已经告诉我们，你只要拥有基督这样一个降卑的意念，是神使你升高的啊。神使你升高的话呢，这个是最什么最可靠。我们从前解释腓立比书时讲过啊，你自己爬高啊危险，你爬得越高摔得越重，就是这样。你不需要自己去爬高，如果主使你升高的就很安全啊，并且呢它有美好的结果，生命的道能够像明光照耀一样啊。那我想 这个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能看见，这是一个标杆在主面前的。保罗讲是一个标杆，我们应该努力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感谢主了，保罗的话也很有恩典啊。我们可以忘记背后，我们背后很多不愉快的，很多败坏的东西是吧？把它忘记掉啊。那么呢，好的也给它忘记掉。努力的往前追求啊，希望主带领我们呢，能够真正在心思意念上面怎么样有一个重大的一个转换啊。这是我们今天啊，在主面前老实讲，我们聚会的目的也是这个，追求的目的在这里。有很多人说，那么我们为什么礼拜二来祷告啊，礼拜五来读经啊，这个主日来听道啊？有很多基督徒啊，慢慢就觉得好像厌倦了，对不对啊？觉得疲乏了，觉得这个老套，老是这个，弟兄姊妹这很重要啊！你知道聚会是我们呢，在主面前呢，被更换、能够长进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一环呐、啊。当然，你个人在主面前读经、祷告啊，生活呢很重要，对不对啊？亲近主的生活很重要。那么聚会生活怎么样，也是一个转换。就是你个人在这组里面追求追求追求来追求去，转换不了，那么就大家一起来追求，然后在聚会的里面呢，那么我们看见主把他的话把他的意念出来的时候，哎，我们里面就开始怎么样，有些的转变啊，这些东西哈，保罗就告诉我们，这个学习的过程是很漫长的，不是一步就能登天的。我们今天太多基督徒这个没有耐心，常常想说，哎呀，有什么好方法没有呢？有什么什么这个快速的一个作为没有？一夜之间呢，我们就变属灵了，不可能的，啊！我们就讲到，连保罗也是大马色路上第一次的遇见主，不是马上就属灵了，弟兄姊妹们，你读《使徒行传》，你看见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呢，对不对？连他的看见都是最后到罗马的监牢里面才达到整个完全的，啊！在他的生命的长进的过程中，经过多少的事物啊，啊，那么所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的一个转变。那么感谢主呢，那么保罗也在腓立比书里面讲到，今天你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就应当照着什么样的地步行。你看见很多经历的言语在这里提醒我们啊，所以我们也不必要自己整天做梦啊，自己变成一个什么，不需要。弟兄姊妹们，最好脚踏实地的跟随主。啊，今天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什么。今天呢，我们不必撑架子。有很多时候啊，我们里面呢，只不过有这么20%的东西呢，我们在人面前我们要表现80%啊，就怎么那都是虚伪的东西。最好是什么，照我本相，是什么就是什么啊。这样的话呢，你很真实啊，那么呢，你对你自己你也很安息。所以我们要求主施恩给我们啊。我们不能活在那些虚浮的状态的里面的，那么有的时候人，我有时候也会这样经历。有时候你出去，人家称赞你，哇，这个称赞你一听呢、啊，那个恐怕里面这1%是对的，其他都是虚浮的东西。所以你呀、啊，不能就着那些虚浮的东西啊，自我满足，对不对啊？那不行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心思意念要什么？结结实实，你看见主耶稣的心思吗？它完全不是一个虚空的东西，不是一个虚浮的东西，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思想。所以我们的思想如果不实在，我们的生活定规不实在；我们的思想不结实，我们的工作定规也不结实。啊，这是今天呢，这个是没神是真实的，你没骗不了神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主跟前需要主给我们够用的恩典，那么感谢主啊，经过过去很多年日，主在我们身上已经做了工，我们的心思意念已经有一些的转变，对不对？但是我们怎么样，还要继续努力啊，我们像保罗一样，我们想说保罗像你这样的人应该够了吧，已经我达到完全了吧。保罗是不，他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完全了，你看我们永远都有一个感觉，我们不只以为自己就完全，我们来是什么？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竭力的向着标杆往前追求。弟兄姊妹们，这是今天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寄望啊，是对每个弟兄姊妹的寄望。我想我们的确今天已经来到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 在整个基督教的里面，地上的教会里面，充满了许多虚浮的东西，而这些虚浮的东西啊，对神的百姓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厉害的。我们能感觉到今天呢，神的儿女们在心思意念上面的这种空虚的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所以呢，感谢主，接着保罗写下腓立比书这卷书啊，这给我们何等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能随着今天今世的这种光景呢任意的飘荡啊，这需要主特别给我们恩典。你看彼得到晚年的时候呢，连这个老彼得啊，这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呢，他都领会这个东西。他说呢，我们心思中要怎么要有腰带啊，你要把你的心思呢要把它记起来，你不能整天在那里幻想啊，这个想这个想那个，对不对啊？我才知道这个人呢，这个幻想的这个东西很厉害的，所以为什么人保罗讲有人会自高自大呢？因为你心思意念都充满着幻想啊。我过去也碰见的一些侍奉主的弟兄姊妹，我有时候很诧异，那时候我年纪轻，看他们呢，这个觉得很诧异。我觉得他圣经这么熟，他这么有经验，他怎么会变成自高自大呢？到后来我们才发现，因为什么心思意念上的一种的虚幻啊，神给他一点恩赐啊，他就觉得整个世界他是唯一神所托付的人。哇，这种话都敢讲得出来啊！对不起，我用这个例子给你说明一下。所以呢，一个人如果真正有基督的心思的意念，这个降卑的意念，从来不会表现出什么这种的狂妄啊。他不会有高大的思想的，他一定会是很谦卑的，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学，我们在主跟前需要好好的在这方面来学啊。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得救之后生命是新的，心思还是旧的。我们今天侍奉主，我们可以说呢，我们的心思是新旧参半的一个东西在里面。哎，有的时候表现出来一点很好，有的时候表现出来呢，又是我们老旧的思想。如果你的旧有的思想一直在你里面占有绝大部分的东西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的生活表现出来人就是旧的啊。所以这个是需要主给我们特别特别的恩典，所以要珍惜今天在地上很多追求的机会啊。我们要把这些追求的机会呢，当作我们个人在主面前得益的一个机会啊。这样的话呢，你在所谓的聚会生活也好，服侍生活也好，个人追求里面来好也好，你会像保罗一样的，永远不会疲倦啊，永远不会疲倦。那保罗其实在写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已经年纪很大了，但是你看他里面那个追求的心智啊，人就是那么强烈。那么好，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现在啊，来到最后一个点啊，最后一个点，那我再稍微交通一下。这个很多读腓立比书的解经的人都这样说，腓立比书是最讲喜乐的一卷书。没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呢多次的提到要喜乐，他也鼓励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们说你们应当喜乐，是吧？保罗说呢，我把这话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的。保罗是一个什么喜乐的基督徒。但是如果呢在看腓立比书的时候呢只讲这个喜乐的话呢，恐怕你只看见外表的东西。我们都知道喜乐是有原因的，对不对啊？你一定有原因的。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在你生活中，你的快乐，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有太多原因了，生活上很多的事情啊，会给我们带来喜乐，对不对？因为有那些原因，我们才能喜乐。所以呢，腓立比书所讲的这个喜乐不是世俗的喜乐啊，他讲的是灵里面的喜乐。这个灵里面的喜乐是有原因的。假使我们没有刚才所讲的这些事物做它的内容， 你不可能达到这个喜乐，你知道吗？你不可能有这种喜乐的。所以这个喜乐呢，乃是里面的追求所达到饱足的一种什么，一种结果啊，一种外面的一种显露，所以它自然的一种喜乐，它不是做作出来的一个喜乐啊。我曾经听见有圣徒们这样说呢，腓立比书的喜乐是神的命令啊，因为在腓立比书这里说，你们应当喜乐啊，他说这是神的命令，他说神命令我喜乐，我就不敢不喜乐啊，这种是好基督徒啊，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个喜乐是太苦了，这不是真正的从里面出来的喜乐，对不对？我们是摆个喜乐的样子在外面去了，这个不行的。你要知道腓立比书讲喜乐的原因在哪里，所以你的心思意念越像基督，你就怎么样，越能够喜乐。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路啊。的确我们在生活中常常会遇见很多不顺利的事，有时候遇见挫折，甚至遇见很多的难处，这些难处都叫我们怎么样，快乐不起来了，对不对？哎，但是感谢主，如果你里面的心思意念像主耶稣基督呢，你就怎么样，你自然的喜乐。那我们记得主耶稣曾经在侍奉上遭受人的拒绝，对吧？那个撒玛利亚的村庄的人拒绝他啊，圣经记载说什么，主忽然喜乐起来了啊，忽然喜乐起来了，他说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啊，忽然之间就喜乐起来了。那么遭受人的逼迫，遭受人的拒绝，还有什么快乐的呢？我们都是要什么，生活中有顺利的，与我们有利的，那么我们才会快乐，对不对？我们的快乐是建立在这些事情上面的，甚至建立在一些感官的刺激上面的。但这些东西都是很肤浅的，真正的喜乐是什么？是从灵里面涌出来的。他因为他的心思意念向主啊，他认识基督，他得着基督，他享受基督，他能够表现基督，对不对啊？所以怎么样，他里面就快乐了啊。你看保罗在第一章里面就讲到了，对吧？哎呀，你看那个当时那个混乱的情形呢啊，那有人传福音啊，是好善意，有的人呢极度纷争，还有人呢传福音的加重保罗捆锁的苦楚，哎呀，如果是这样的，我们都愁的死了，对不对啊？我们真的非常的忧愁，哪里还喜乐呢？哎，但是保罗能喜乐，他说感谢主，无论是好心，无论是这个基督分子，无论怎样把基督传开了就是好的，他就快乐了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也越来越发现啊，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呢，这个真正喜乐的基督徒也不多啊，他们原谅我这样讲啊，这个，因为我们呢被世界这个苦难呢，被这个教会的乱七八糟事情压得简直是有时候喘不过气来了，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腓立比书是答案啊，这里告诉我们，你在这样的环境中间，你怎样能够过出个喜乐的生活呢？啊，那么我们都晓得。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平安跟喜乐是最外围的一个表现，但是是一个见证。喜乐不起来了，就证明怎么样，我们被苦难压倒了；平安不起来了，就是我们被事物搅扰了，失去里面的安息。所以主耶稣最后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说：“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我把我的喜乐留给你们。”啊，所以对于基督徒今天在这样一个充满患难的一个环境的情况的里面，我们还能够从灵的深处有一种的满足，有一种喜乐的表现，这个就是见证，真实的见证。所以基督徒的喜乐是一个见证。我们觉得今天呢，我们人呢，因为不够像保罗认识主的这个带领呢， 所以呢，我们常常用外面制造喜乐啊，在聚会里面呢要制造喜乐，弄得大家很好像很快乐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真正的喜乐。所以呢，腓立比书从基督徒属灵生命追求的一个最基层的一个重要的点，那么做出发点啊，就是我们首先注意的，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上的一个建立，太重要了，太重要。所以我们盼望主给我们弟兄姊妹大家都有够用的恩典啊。我们在这里不是光是讲论一套的理论呢、啊，重新在腓立比书里面来说说谈谈，不，我们求主让我们在实际的生活的里面能够经历保罗所经历的，能够真正的把基督已经完成的恩典那么接触到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们，这个关乎到主的见证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这个，所以腓立比书是讲到关乎我们个人的。所以很多人讲说呢，腓立比书也是保罗个人的一个传记啊，其实他讲到里面的经历的，他不是讲外面的工作里面经历的啊，一个转换。那么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啊，关于这卷书还有没有什么补充的话或者什么问题呢需要提出来的？
我还可以做个见证吗？
那你请说。
孙弟兄，我是可以听得到吗？
可以，让外面的听
到。我是 Crystal， 在 New Jersey 的。我现在有两个小的问题想问，请教您。因为我知道查腓立比书，结果我就回家好好的读它。那知道这个是保罗的监狱书信，然后保罗在监狱里面跟对神的更深的认识哈，然后在鼓励弟兄走主殿的道路。可是呢，今天 Angel 跟你呢分享的时候，都重点是在那个第二章的第五节，你们应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是意念心思。那我们在读这卷的书的时候，我觉得你们好厉害哦，什么都能够看得到，心思意念是这一章的主要的标题。还有第二个，我们想说基督耶稣是以神的心思意念为他的心思意念。那我们常常讲主的心思意念是很具体的，在圣经里面有讲，还是说神圣灵每天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渐渐能够知道主的心思意念是什么？谢谢。
当然哈，我想第一个问题啊，这个对主的话呢，那么一方面我们需要爱慕啊，要好好的读。那么圣灵呢，会在适当的时机啊，在我们合适的经历里面，有时候会把主的话解开。像有些东西我年轻的时候也看不见啊，但以后呢，跟随主的，慢慢的圣经里面很多东西就浮现出来了。但是根据我们属灵的光景和我们生命的程度呢，主会逐渐把这些东西弄出来，因为它本来就在圣经里面，你知道吧？过去我们是瞎眼，眼光不够，或者说哈看不见，所以现在慢慢的稍微能看见一点呢、啊。当然，我们相信呢，在腓立比书里面可能还有更多的丰富啊，需要我们在主面前好好的去追求。那么关于基督的这个心思意念呢，我们刚刚讲，因为在第二章的第五节到第八节呢，可以说从第六节开始呢，他已经讲到了有七个重点了。好，这里有七个重点啊，弟兄姊妹们，我想我在这里很快的把它点一下啊。如果你把这段话读一读啊，第一个它是不抢夺啊，不抢夺啊。那么我们过去曾经解释过啊，这个不抢夺呢，就表明说他什么呢？他里面没有战斗的私欲啊，他不好强不争胜，就是这样。简单的来说就是这样啊。那么第二个点呢，他倒空自己，他把自己倒空了啊。那么第三个点呢，他取了奴仆的形象啊。第四个点呢，他成为人的样式啊。第五个点呢，他就自己卑微。 他那个地方其实是讲到微小他自己的。然后第七个点呢，哎，对不起，我讲，我再重新来一下啊。第一个点不抢夺，第二个点倒空自己，第三个点取奴仆形象，第四个点成为人的样式啊，对吧？第五个点自己卑微，第六个点呢存心顺服，第七个点死在十字架上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这里哈有一共有七个点。我曾经这样解释啊，主耶稣基督的意念这七个点呢，它是一个降卑的啊。你看一个点比一个点更降卑的啊，它这七个点呢好像什么呢，好像七步的台阶一样的。因为你知道旧约圣经里面的圣殿里面有台阶的，有个地方它有七个台阶的啊。这里告诉我们呢，基督徒是要下台阶，不是上台阶啊。你要负责自己怎么样下台阶。所以我们看见四福音书里面主耶稣的一生都是这样的，他是一直降卑他的自己啊。所以呢，在圣经的里面，你把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的话把它记住，然后你再回到四福音书里面啊，去看主耶稣基督的一生啊，你能看见很多点啊都是符合的。所以呢，我想我们要感谢主啊，保罗呢把这个主耶稣基督的一生啊，他的所有的表现，那么把他的心思意念呢给我们做了一个好像一个完整的一个总和啊，所以让我们看见这个意念是何等美丽的一个属灵的意念啊。所以这是呢，我想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个点，好吧？稍微简单解释一下。我们的时间又到了啊，时间又到了。那么我想关于这一卷书呢，可能我们弟兄姊妹们可能还有很多的领会。那么希望弟兄姊妹大家回去之后呢，那么好好把它再重新读一下，好好去思想一下啊。盼望主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身上都能有美好的建立啊，让我们在地上有年日的时候啊，那我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追求，那么在我们的生活生命中间，不仅能把基督彰显出来，在教会的生活中啊，也能够过得更和谐啊，过得更美丽。好，我想我们需要停在这里。